孔告峰在会上说，在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前，香港的角色是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是津巴布韦独裁者穆加贝隐藏资产的地方。香港汇丰银行亦都曾经被指控协助伊朗逃避美国制裁。而在香港国安法实行和俄乌战争之后，香港就成为协助俄罗斯的地点。俄罗斯驻港总领事卡尔加波洛夫在10月底更加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指明香港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对俄罗斯十分重要。孔告峰说，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近日亦都有留意到这一点。他又说，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中的施政报告提到建立香港为国际黄金交易市场，俄罗斯就拥有大量黄金和钻石，可以卖向香港协助俄罗斯。孔告峰说，拜登政府内部一直有声音指，如果打压香港得太强，可能会令香港更远离西方，令美国失去筹码，因此不应该作太强的制裁。而中国直到近年都是希望香港是一个合法负责任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他打比喻说，香港已经逐渐走向牙买加的皇家港，一个在17世纪活跃的海盗基地。他说，当时实力正在上升的国家英国和荷兰等等，制造了这个包庇海盗的避风港。海盗会攻击西班牙船只，然后在海盗基地出售他们的收获。香港可以变成这种另类的金融中心，但是风险是美国一定会知道而打压香港更多。孔告峰指，香港可以有两个走向，但是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他又认为，近来听过一个英国专门研究中国的高级学者在闭门讨论会上表示，中国并不旨在建设一个另类的世界秩序，而是要破坏美国带领的世界秩序，并且要制造混乱，从而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孔告峰形容这个行径为小丑主义，意思即是美国流行漫画蝙蝠侠系列的奸角小丑的思想。他说，我不认为中国去到这个地步，因为中国是现时自由世界秩序入面得益最多的国家。如果中国没有在尼克逊访华之后获欢迎加入这个世界秩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中国不会有今日的成就。因此中国仍然未使用这种混乱使者的策略，俄罗斯和伊朗就有。但是似乎至少华盛顿的判断是，中国正走向这种小丑主义。研讨会的另外一场讨论是由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法律学院名誉教授陈文敏以及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中心主任海洛格分析香港的司法制度。陈文敏指，香港国安法第四条有提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国际人权公约都适用，但是法院几乎忘记相关条文。他指，法院需要更尊重权利。他分析多宗国安案件，指出现的问题包括，如果政府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介入作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决定，法庭是无法挑战。而在谭德志的煽动案，则显示香港法院无视外国法院相关的判决。海洛格就指，香港高等法院原讼庭在处理袁明光归香港禁制令一案的时候，是以技术理由拒绝了律政司一方的要求。他说，香港法庭可以尝试在一些比较低风险的案件里面同样找技术理由否决政府要求。陈文敏就说，香港法庭没有立法机关和公民社会的支持，香港政府又疑神疑鬼，香港法庭很难可以作出正面挑战，只能够以技术角度去支持不同意政府的判决。有台下听众问到，国际压力会否有用？陈文敏说，虽然国际压力有用，但是如果只有国际压力，是并不能带来本地的改变。例如联合国多名人权专家多次谴责香港人权状况，但是香港政府都无视批评。陈文敏提到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指控，他们指香港正成为洗黑钱和规避制裁的中心。陈文敏说，如果香港的银行系统受到打压，这个将会杀死香港。 有听众就问到，香港一国两制在2047年或者会正式终结，外界何时会得知香港政府会怎样处理这个问题？陈文敏说，当年是银行界先在1970年代末提出1997年问题应该要怎样处理，例如是土地契约和按揭。就2047年的问题，也都可能是需要由银行界提出，在2027到2030年左右就可能会有些启示，否则商界不可以计划未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之，伦敦报道。